兄姐妹早安。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在教会历史上，今天这个主日就是耶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的日子，所以今天这个主日又被称为是棕树主日。这个礼拜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安静默想，因为这一周我们称为受难周。最近比较忙，我就发现受难周好像我也受难一样。为了很多教会的事工，常常需要熬夜，所以求上帝也帮助我们，在这迎接复活节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虽然经过许多的重担，但是在主耶稣那里仍然有极美的祝福与盼望。最近这段时间是新冠肺炎的时刻，我想对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或者是教会各样的侍奉都有非常大的挑战。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聚会崇拜一起赞美神，各位你觉得很宝贵吗？对不对？因为台北堂已经暂停了。早上我会看到一个台北堂的弟兄跟姐妹，他们说因为台北堂暂停了，我们只好来这里所以也感谢神哈。此时此刻我们还可以有这样在现场的一个敬拜，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当然也知道这个时间点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网络上面看直播，我想无论我们是在教会这个地方或者是此刻你在家里我们都可以同心的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今天我们要看旧约的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七章。这两章的圣经段落还蛮长的，我就很简要的来叙述一下。就是所罗巴伯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建殿的这件事情受到拦阻，那么这件事情就上达了到大力乌王那里，所以大力乌王就命令臣仆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文件可以参考的，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王所降的一份纸，这一份纸里面特别写到要去恢复这个耶路撒冷城圣殿的建造，并且整个建造的经费呢是由政府来负担，同时还要把过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掳回来的这些所有的圣殿器具呢通通要归还，好让以色列可以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一份当年的神所颁布的旨意，所以大力乌王就再一次的下旨，然后慎重的肯定这件事情。那么大力乌王的旨意大概记了三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许任何人从中拦阻建殿的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建殿所需要的经费仍然由政府由王这里来负担，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提供祭司在献燔祭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祭牲还有食物，那么一来可以是作为献祭用，二来大力乌王也请这些圣殿的服侍者他们可以为王还有为王的家人这些臣仆呢来做祝福的祷告，可以求寿求平安。这个旨下了以后，王又下了一个补充的命令说之前的那个旨意就是要建殿要给钱要给东西这个旨意是不可以更改的日后这个殿如果建成了以后这个殿也可以也不可以毁坏凡是违反这个命令的人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好，这大概就是第六章我们 知道的一些内容。那在这里我不禁要想，这件事情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自己也面对很多事情，可能你也没有答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的情况，你真的完全不知所措，无法理解。很多的事情是跟理性跟逻辑相违背的。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眼光和角度来理解呢？为什么这两任的波斯王前后他们都要这么慎重的去帮助以色列人去恢复圣殿的这个建造，还要让以色列人回去，甚至整个建殿的经费都是波斯王自己来负担？这个其实我想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今天如果基督徒面对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能说哦，感谢主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旨意，出于神奇妙的手。确实，我想在刚刚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在生活上所面对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也需要用一段话来帮助我们更了解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带下来的祝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在上帝的手中。而这万事在神的手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得着生命和属灵的益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你无法理解，甚或是你觉得违背常理，是不合逻辑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总是要回到这段话里面来明白上帝的旨意。过去我们认为教会怎么可能会停止聚会？教会怎么可能会暂停实体的主日崇拜？怎么可能？如果有，一定有某种外力的干扰跟介入，而我们都会觉得那个干扰一定是来自于政治因素，不会是别的因素。还记得在 SARS 的时候吗？17年前，大家也都是戴口罩做聚会，即使在 SARS 的时候那么的严峻，教会也没有停止主日崇拜的实体聚会，教会也没有暂停团契，也没有暂停小组，也没有暂停祷告会，所有教会的聚会其实都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今年2020年会有新冠肺炎的发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更没有想过因着新冠肺炎的发生会影响到教会主日崇拜的进行，会影响到我们的团契小组，甚或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查经，我们的整个教会的生活会被受到搅扰，我们从来没想过。过去信友堂的长职不断的在想，我们的主日崇拜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录影，我们到底要不要把我们的主日崇拜的实况录影上传到云端，可以让海内外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透过云端来看信友堂的主日崇拜。可是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年都只有一个决定，是我们不上传影像，我们只把声音档放在上面。所以过去这么多年，弟兄姐妹，你上台北信友堂的网站，你只听到的声音，你看不到人。我们都会有各种的理由，希望低调低调低调，教会要低调，好像教会的事工可以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无论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福音的工作还可以继续的顺利的进行下去。从来没有想我们要把影像放在云端， 也从来没有想有一天信友堂的主日崇拜要透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这里的崇拜传递到无远佛界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很快的，虽然教会过去没有那么重视所谓的媒体事工，但是不就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当中，似乎整个媒体事工就被建立起来了。我看台北信友堂的牧师好像每个人都忙着在录影，台北信友堂的现在我们租的教室已经都变成摄影棚了，或者牧师的办公室已经变成摄影棚了，我们常常就看到牧师在那里对着手机对着镜头在那里分享信息，分享属灵的这些教导，分享主日学。此刻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于教会或者教会生活的那种想法跟概念，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云端上面。二月份才开始的东区福音中心，我们借了市民大道的富邦人寿的地下室富邦国际会议中心，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地，我们都觉得感谢上帝预备那个场地，但是我们才聚会了一个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要暂停在那里的崇拜。总共我们在那个地方才聚会了六次，我们就暂停了实体崇拜，现在全部改成在网络上面直播了，此刻就在直播东区福音中心的主日崇拜。而也就在那个一个月的当中，我们招聚了同工，我们买了所有的设备，我们从不会到现在已经把崇拜直播操练得非常的熟悉。教会在面对过去我们无法预期的一些改变，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你可以说是因为疫情，但是我要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让我们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时刻，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传福音，我们都可以传递上帝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可能在不同的空间，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是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同样今天教会在面对可能非常快速的转变当中，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今天这样调整，我们今天这样改变，到底能不能为弟兄姐妹，为爱神的人，爱神的人能够带来生命建造的益处。如果有，我们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好的，是对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应该停止这样做。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要问，为什么波斯王这么支持犹大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建殿？各位，你觉得呢？你心中有答案吗？圣经学者会说，波斯王和巴比伦王的作风不一样。巴比伦王是征战到每一个地方，都把那里的所敬拜的神的偶像能够带回到巴比伦，把那里的百姓也迁回到巴比伦，这是巴比伦王的做法。但是波斯王呢？No, 波斯王的做法完全相反。波斯王的宗教政策是，我把你们所敬拜的偶像还给你，我让你们这些百姓能够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把你们原来敬拜的圣殿我再帮你们重新盖起来，而且你们不用出钱，我来出钱。这是波斯王在当时面对从各个地方所掳回来的偶像，或者是不同地区的百姓，他的新的宗教政策。 虽然以色列人敬拜真神，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但是他们依然被掳到巴比伦来，圣殿里的器具依然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来。似乎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因着波斯王的新的宗教政策，他们成为受惠者，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波斯王可以出钱帮他们恢复圣殿的建造，可以让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恢复他们的宗教和信仰的生活。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真实的原因真的是这样吗？回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其实一开始圣经就给了我们答案。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王的心，使他下召天下，通告全国。哦，原来古列王的心是被上帝激动的，虽然古列王不认识上帝，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以斯拉在我们刚刚读的七章二十七节的颂赞祷告当中，以斯拉自己也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连以斯拉的赞美和祷告都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虽然这些王都不认识上帝，但是他们仍然是耶和华的仆人。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虽然这些世界的君王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被上帝使用。即或在他们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仍然做了上帝的仆人。今天面对疫情，仍然在上帝的手里。今天教会面对这些改变，仍然在上帝的手里。除了我们这样去思考真理以外，弟兄姐妹，有没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影响着？你知道，当尼布甲尼撒王把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的这一群犹太人掳到巴比伦以后，其实这一群被掳的百姓，他们始终坚持着他们原本的信仰。在耶利米书里面，上帝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有两种无花果，一种是好的无花果，一种是烂的坏的无花果。那个好无花果，上帝说谁？那一群好的无花果，就是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犹太人。上帝说，那是一群好的无花果，因为那一群无花果，上帝要把他从巴比伦再带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各位，你看，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预言。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犹太人，在上帝的眼中，那是好无花果。而这一群人在巴比伦，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不改变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因为他们的坚持，弟兄姐妹，这一群犹太人在巴比伦几乎被灭族灭国。这件事情就记载在以斯帖记，我们读以斯帖，我们就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几乎被灭族。但是就在那最危机的时刻，上帝大能的手仍然伸出来保护他自己的百姓。这也就是普尔节的由来。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手。主日崇拜，基督徒非常重视在教会做礼拜，还有在教会的各样教会生活。 上帝呼召我们来教会，透过敬拜，透过各样的造就装备我们，让我们越发的认识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因着基督而能够展现出一个属基督生命的样式。上帝把我们再打发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打发回到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家庭，打发回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接触非基督徒。我其实在想，当我当传道人以后，我觉得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接触非基督徒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生活周遭有非常多的非基督徒，但是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教会，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可是上帝让我们把基督徒的生命要展现在万国万民当中。你的家人认识你吗？你的朋友认识你吗？你的工作的同事伙伴认识你吗？你说啊，牧师他不当然认识我。不不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认识你是基督徒吗？他们认识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过去这两三年，整个社会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的认识，我想只有两点，也就是基督徒对一些事情我们表达，我们可以接受，好的，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对于很多偏离圣经、偏离真理的一些社会议题，基督徒会强烈的表达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不赞成。整个社会都承受了基督徒非常强烈的意识、意见的表达。可是我要说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真正认识基督徒吗？我想今天对台湾许多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的观点就是，你们只会说反对。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立场当中，在圣经真理的立场当中，我们是有为有守，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反对。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表达反对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以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当我们在反对社会议题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什么还需要该做的？难道我们要让这么多社会的人士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的了解，只是因为我们对一些议题的反对吗？还是我们更多的盼望，除了反对以外，我们盼望社会人士或者非基督徒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的认识是，这是一群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一群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充满了祝福的人。我们到底让这个社会怎么样认识教会，怎么样认识我们呢？如果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也随从犹太的经世风俗，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一群人还会再回到耶路撒冷吗？你觉得后来的波斯王还会这么用心的去帮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再去恢复他们圣殿的建造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坚持的事情，别人怎么还会帮助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美好的见证，别人怎么会尊重我们呢？如果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没有在关系里面、在生活、在工作当中表达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见证，别人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徒、认识教会呢？ 如果这一群犹太人在巴比伦在波斯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继续的为上帝做见证，波斯王如何的知道这一群人是良善的，是有爱的，是能够为社会带来正能量的？如何？如果他们没有如此，我觉得相当的困难，相当困难。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或者基督徒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我们再不能展现出对社会的正能量，如果我们不能再展现出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和爱，而我们只一味的表达我们对于很多社会议题的反对，我要求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智慧了。在反对的当中，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去做的。如果你还在职场，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职场，你还没有退休，我求上帝帮助你，让你成为在工作，在你的团队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很怕跟基督徒一起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人很怕跟基督徒一起共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外来招标的时候，我们都很怕基督徒的厂商来工作。为什么？基督徒不是应该要被人更信任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很怕跟基督徒在一起工作？到底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到底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在座如果姐妹你是家庭主妇，你说，哎，牧师，我没有在外面工作，我只是家庭主妇，或者我已经退休了，我求上帝给你一颗好好服侍家人、关心家人的心，那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在家里面好好把你的家建造起来，好好服侍你的家，好好服侍你的家人，那是上帝给你非常大的荣耀的托付使命，好好服侍你的家人。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多家人其实对我们是基督徒也有一点反感？为什么很多家人我们信主这么久了，他们都还不信主？弟兄姐妹，你有家人用这样的眼光角度在面对你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教会或者是对于家庭以外的事情都非常的热心，都非常热心，花很多的时间，甚或是我们为朋友的事情都非常愿意摆上，可是回到家里常常我们就没有那么殷勤。求上帝帮助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在家里的一份子，也能够在家庭当中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如果你在人群当中，你知道基督徒应该展现出的是一种温暖，是一种勇敢，是一种信心，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帮助，把这样的特质用在你的工作场所，用在你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这样的生命，不就是要把这样的操练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吗？可是弟兄姐妹，我常常发现我们只把这些属灵生命的特质发挥在教会里面，发挥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可是当我们离开这栋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在人群，我们在社会，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常常表达不出这样的属灵生命的特质。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们非常轻忽于我们在这个社会为上帝做见证的角色，而我们又非常的看重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关系。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是有一点冲突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在教会里面如此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把它展现到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在社会的关系里面？这一次的疫情对欧洲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无论是面对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罹患重病的人、死亡的人数都非常多。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意大利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街上不断的发口罩，发给意大利人。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街头上面发给意大利人口罩。你知道口罩在欧洲是非常贵的，尤其在现今这个疫情非常艰难的时刻，买口罩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基督徒却在街头上面发口罩。有一些人住在楼上的，没有办法下来拿口罩，他们就用绳子绑一个吊桶放下来，然后他们把口罩就放在那个桶子里面，那住在楼上的人再把桶子拉回来，用这样的方式来给那些不能下楼的人口罩。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展现。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要把家里的口罩拿出来发给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有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关怀那些落在极大恐慌恐惧当中的人。求上帝帮助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在此时此刻求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在此时此刻我们怎么样用合一的方式去表达基督徒的爱，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前几天我也收到一个视频，那是一个西班牙的视频，在一个夜晚，很多人在外面，在一个广场，在一个好像水池旁边，很多人趴在地上，在那里迫切的祷告。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面对这一次疫情，我觉得整个医疗体系也崩溃了。那么多人死亡，到底百姓能够做什么？那个视频让我看到，我非常感动，一群人跪在地上，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呼求，大声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看重教会的祷告，崇拜的祷告，祷告会的祷告，团契的祷告，甚或是今天台北堂已经不能够有祷告会了，而我们还是用网络直播来做祷告。星期五晚上受难日的祷告会，我们要用网络直播来祷告。弟兄姐妹可以在家里面，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上帝，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有一群人，他们已经选择不在建筑物里面，他们不在家里，而是他马路上，在广场上，他们趴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没有领会，没有诗歌，没有赞美，只有大声的在那里呼求上帝。上帝今天在搅扰我们，不是我们过去的教会生活有问题，而是我们需要面对一种新的环境，一种新的需要，我们需要重新的思考教会生活未来要如何的再继续下去。今天我们的崇拜改成直播，各位你想过了吗？如果疫情过去，我们又恢复崇拜了，我们还要不要直播？过去我们对直播都非常的恐惧，我们这样直播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就在家里聚会，不要来教会的吗？ 可是今天我们却不舍不选择这样的方式。过去所有的顾虑都今天来说已经不再成为顾虑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刻上帝搅扰我们要走出这栋建筑物。无论过去我们在这栋建筑物在所谓教堂教会里面所坚持的价值，上帝都要我们重新的去思想。上帝的工作非常的奇妙，他借着大力乌王来完成了圣殿的建造，然后他又借着亚达薛西王差遣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以斯拉。以斯拉跟着一群人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回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是亚伦的后裔，他是一个典型标准的祭司，但是圣经还形容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哦，圣经学者帮助我们，这个文士跟耶稣时代的文士是不一样的。耶稣时代的文士是经学家、圣经学者，但是在波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文士是一个宗教领袖，负责属灵的事情，也负责犹太人一些宗教的事物。这是一个似乎在波斯社会里面为犹太人所设立的一个官职。上帝打发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在带领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在亚哈瓦河边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来禁食祷告，在敬拜上帝。在以斯拉记第7章里面有3次说到以斯拉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还有4次提到他是一位通达天上神的律法的人。圣经形容他是一个深入考究遵行并且教训以色列百姓的人。弟兄姐妹，你就为以斯拉画一幅图画，他身带着责任官职，波斯王的命令，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属灵上要建造他们，临行之前带着百姓在河边认罪禁食祷告，花了4个月的时间回到耶路撒冷。他的特质是什么？他通达上帝的律法。他的特质是什么？他在侍奉上非常的敏捷。这样的一个属灵领袖，上帝让他在圣殿被建成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继续的建造以色列百姓。感谢上帝，在过去这2年内湖新友堂的建堂的工作告一个段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这个堂虽然建好了，但是基督的身体还需要在上帝的真理当中继续被建造。犹太人的献殿、重建圣殿甚至献殿，这可以说是复兴的一个层面。今天内湖堂把这个建筑物殿建好奉献给上帝，这是复兴的一个层面。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个硬体的建筑，这个所谓的教堂绝对不是教会，这个建筑物绝对不是教会。耶路撒冷被圣殿被建好了以后，上帝马上差派了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上帝需要差派一个在神话语上通达的人，让这个人来建造以色列群体。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就需要继续的需要有一位在真理上通达的人来帮助内湖信友堂继续的建造这属灵的身体。我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牧师、长老、执事，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工，在真理上面 通达，操练的通达，并且在侍奉上面能够操练的敏捷，感谢上帝。但是我要说弟兄姐妹，这不够，不够。我盼望内湖堂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企图，都有这样的渴望，都有这样的决心，你愿意成为一个在真理上通达的人，你愿意在一个教会侍奉上面敏捷的人。过去我们都来到这里敬拜赞美团契小组查经祷告会，但是现在上帝不要我们继续的这么多人继续聚集在这里，上帝把我们打散了。弟兄姐妹，台北堂的弟兄姐妹已经连面对面见面都没有这个机会了，被打散了，我们都到哪里去了？在你的家里，在我的家里，我们岂不是更需要更多在真理上通达的人吗？我们岂不是需要更多在侍奉上敏捷的人吗？弟兄姐妹，是的，这栋建筑物，这个教堂已经盖好了，这只是复兴的一部分，但是它不代表教会。一群真正活出基督徒属灵生命，活出上帝荣美生命的人，弟兄姐妹，这才是教会，这才是教会。过去似乎我们非常看重在所谓教会里的建造跟生活，但是今天上帝搅动我们，让我们离开这栋建筑物，回到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回到我们的生活领域当中，回到我们平常跟人的接触当中。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思想教会是什么，我们也需要好好思想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不是聚集在这栋建筑物里的人，不是。基督徒乃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基督徒乃是因着上帝的爱而能够在这一个疫情相对非常严峻的时刻，能够在人群当中展现上帝的爱、温暖和关怀的人。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成为属灵的群体，他是这样的一个侍奉者。我求上帝继续把这样的人打发差遣来到内湖信友堂，让内湖信友堂继续这属灵的身体被建造起来。或许未来短时间我们可能也不容易聚集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不知道。从 SARS 来说，真正结束是到七月初，真正结束是到七月初。很多专家都说，实在无法预知这新冠肺炎什么时候会结束。如果三个月和半年之内，我们都没有办法聚集原来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难道我们教会生活就要停止了吗？不，弟兄姐妹，教会生活不会停止。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停止。但是不要只待在家里面。我不是说要你乱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待在家里面，透过各样的方式，可以联络弟兄姐妹。把你的关怀，把你的爱，把你基督徒生活生命的一种连结更多的展现出来。甚或这个时候不要只跟基督徒联络，不要只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联络，你需要花时间跟那些你平常没有联络的好朋友、同学，甚或是同事，你需要跟他们多联络，你需要多关心他们， 大家都活在一种恐惧害怕当中。让我们的平安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平安，让我们的不恐惧不害怕因着耶稣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不恐惧不害怕。弟兄姐妹，这才是教会，这才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以斯拉的赞美，我想也是我们的赞美。无论在任何时刻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跟以斯拉一样，我们都知道神施恩于我们，神施恩于我们，特别是在这新冠肺炎的时刻，神帮助我们，神保护我们，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是同在的神，你也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帮助的神。我们或许有很多的事还可以继续的去进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呼求。愿上帝恩待你的教会，今天虽然我们无法聚集更多的弟兄姐妹，但是也知道出于你打发差遣我们进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把上帝那美好的生命能够展现在这个社会里。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